感谢主，我们今天啊继续回来在这里啊同心的敬拜。谢谢 Louis 啊，谢谢那个蒋弟兄带心啊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啊，刚才蒋弟兄也提了，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思想这个的八福这个的的信息啊。上个星期我们讲了。这头四个的的福分啊，今天要继续把后面三个啊跟大家来一同的来思考。那我们先把这次经文啊，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啊，一同的来朗读一下这三节的圣经啊，我们一同再进入我们的思考。好，一起来，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死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前面我们讲到八福的时候哈，我跟大家提过，八福跟这个的旧约的十诫啊有一些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十诫的最重要的，还是说最终的目的是要教导人透过这些的诫命学习怎么样去爱神，怎么样去爱人。那同样的，八福在我们的耶稣基督所教导门徒的这个的这些的福分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把它分成两个的部分。一部分是属神的人的生命应该有的哪一种的素质，就是一种带着神生命的一种的素质啊，因为这个缘故，人才能够真正活出神所喜悦的一种的行为。所以先有了属神的生命，才有这个属神的行神所行的那些的行为。所以前面讲到虚心的人哈，哀恸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这些都是带着属神生命的一个的素质的一种的表达。好，有了神这些的生命人才能够有一个追求活出神所喜悦的一种的人生啊。所以这个虚心的人是表达到一个人看到自己的有限啊，自己的不足，所以呢他才会谦卑伏在神的掌管的里面啊，不是人自己能够做什么，乃是因为有着神，在神的里面可以成就神所托付的一切的工作。因为有了神的生命，有着神的灵的同在，人对罪就会敏感。所以哀恸的人是因为看到自己的不洁，看见神的圣洁，看见自己的不洁，在这个的过程的里面，因着罪的缘故来哀恸。这个哀恸是表示什么？表示一种对罪的痛悔，愿意回转。就好像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个利利伟的成这些的人约拿宣布了他们神对他们的审判的时候，他们就披麻蒙灰的在神的面前，神看见他们这样的一个的举动，神赦免了他们。所以这个就是哀恸的人他们得到安慰的一个的表现。再接下来我们说温柔的人，温柔的人为什么是有福？温柔的人是因为他不是以自己的能力去争取，以自己的方法来去得到他认为是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让神为他来争取神给他的东西。那上次我们引用的这个的以撒的例子以撒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的人， 啊，是一个愿意顺服的一个的人。所以当他被人家占据了他的所挖的井，他就愿意顺服，他就离开了啊，然后去到哪里神都为他开路，他成为一个丰足的一个的人。同样的，摩西是一个温柔的人，虽然他是整个以色列的 leader， 他是具有权柄的那一个，但是当他被他的哥哥姐姐来怎么说呢，来不喜悦他的时候，讲一些回谤他的话的时候，他没有用自己的身份来去争辩，他是让神为他来讨公道。所以我们看见这些都是属神生命的人有的哪一种的生命的素质。当我们有这样的素质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行神所行的。饥渴慕义就是爱好神看为对的东西，然后按照神所喜悦的来去做他所喜悦的事情。这个就是前面我们讲到这个八福里面前一部分爱神的一个的表现的一部分。那接下来今天这个七到九节这里讲到的，就是开始让我们看见一个有了神生命的人是如何可以去在行为上去爱人的一种的表达。一开始这里所说的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mercy 啊 mercy， 这个连续的人有福了。连续跟怜悯都是常常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圣经对他的描写，这个形容。当耶稣看见很多的人在路上的时候，他就心中有这样一个感动，圣经记载他就怜悯他们，产生哪一种的 compassion， 一种的怜悯他们。为什么怜悯他们？因为他们耶稣看见这些人就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就是失去方向，不知道自己走去哪里，可能就是面对危险他们也不懂得去逃避的。所以耶稣就产生这个怜悯的心，就向他们做什么，去主动的来去帮助他们。怜悯就是能够体谅他人的处境，站在对方的立场，身同感受的能够从他的角度来做出回应，给予行动的帮助。这个就是连续人的人的一个的一个的表现。怎么说呢，一个有福的人的要求是什么？这里说连续人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那当我们读到结局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不连续人的人那怎么办？如果连续人的人就有福，不连续人的人就不蒙连续了。耶稣基督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神先把恩典给了我们，然后让我们用他的恩典来去赐福给我们身边的人。但是如果我们领受了恩典却不用这个恩典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失去这个恩典。我想起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一个的比喻，我想就引用这个比喻跟大家来思考，究竟连续人的人应该用怎么样的角度来去看给人连续的行为。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也很熟的啊，一段的故事啊，十八章 Matthew 18，我们从21节啊到35节，我们就不读了啊。如果能够打出来的话， 不晓得有没有哈，能够打出来的话，如果是一节节，那我们就读一下吧哈。Matthew， 哈 ，OK， 那不用了，没关系，我讲好了哈。那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哈，讲到一个的耶稣所引用的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在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比喻呢？是因为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前，就问了耶稣一个的问题。他说，如果有人得罪我了，我应该饶恕他多少次呢？彼得就以为很了不起。他说，老师，如果我饶恕他七次，是不是已经很不错呢？七次是代表一个很完全的数字。但是耶稣对他说，不是个七次，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啊。那然后就耶稣就引用一个的比喻来讲明这个的饶恕的背后是什么啊。他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这样，这个比喻讲到有一个有一个皇，天国的一个皇啊，他跟他的仆人来算账。这个仆人呢，欠了他很多很多的钱，一千万两的银子，这个圣经的用词哈。但是这个人欠了那么多钱，怎么还呢？他说，对这个皇说，我没有能力还。这个皇因为看见这个的仆人的那一种的哀求，他说，好了好了好了，我就赦免你哈，我就免了你的债，你走吧，我就不追你还这个债了。这个仆人出去之后遇见他的同伴，这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他就抓着他，捻着他的喉咙，告诉他，你要还，你不还把他丢在监牢里面，什么时候你还了我再放你出来。当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主人知道了这个事情，就叫这个的仆人来，就跟他说，你这个恶毒的这个的仆人啊，我赦免你多少的钱呢？一千万两的银子，现在你的同伴只是欠你十两，你就不放过他，你就要让他还，否则就把他丢在监牢里面坐牢，好吧？既然你不宽恕、饶恕、赦免你的同伴所欠你的，你要计算好，我跟你算，你就把你欠的一千万两的银子还清了，你才出来。那这个比喻究竟讲什么？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蒙恩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领受了恩典之后，神盼望看到我们是懂得感恩而能够施予这个恩典给别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行为。连续人的人是站在对方的立场，看见他们这个的问题需要，然后愿意去帮助他的这样一个的人。这个仆人蒙恩了，却不愿意赦免他的同伴，表示什么？表示他没有看见这个恩典的可贵性在哪里。多少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属神的人，我们领受神许许多多各样的恩典，但是当我们在面对别人的问题需要的时候，我们却斤斤计较，不愿意用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来去恩待别人。连续人的人必蒙连续，相反不连续人的人，神也不会连续。那我们从换一个角度来想，神为什么要赐福给我们？神赐福给我们是因为他相信，他愿意看见我们用他所赐的福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他赐福给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成恩典的出口。如果我们说神是全能全知的神， 当我们领受恩典的时候，我们能够用这个来去赐福祝福别人的时候，神就会把更大的恩典、更大的祝福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多数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比较聪明一点，好吗？聪明一点的意思是说，当我们领受了恩典之后，我们不要太抓住这个恩典，也忘了神自己的恩典的源头。我们就用神的恩典来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会领受更大的祝福，因为神要把更多的恩典赐给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要这样来去赐福给别人。连续人的人就有福，他们必蒙连续，被赦免也要赦免别人。这样的一种的行为是有福的，因为你会越来越蒙神所爱的，蒙神所喜悦的，得到更多神所赐予的东西。第二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什么叫做清心？英文的翻译是 pure in heart， 内心很单纯、很纯洁的一个的心。那究竟指的是什么？如果说我们这个八福的后面这四个福是我们对人的行为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连续人的人是因为在这个对人的行为上能够去包容、去赐予、去帮助这个行为。那清心的人有福，究竟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在我们在连续别人在做这些帮助别人的事情上，究竟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是 pure in heart， 是我们一个很单纯的心呢？还是我们所做的背后有一套有我们的我们的心思，我们背后的动机，我们背后的想要做的事情呢？清心是告诉我们，我们做解释事情的时候，只有一个单一的单纯的心，就是因为神自己的灵在当中感动，要让我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去帮助别人，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这个事情，并没有带着任何一些怀念，一些的不是神所喜悦的动机去做的。让我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所引用的一些的教训来说明这一点。在马太福音 Matthew chapter 6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们来看到这个的第五节到第八节我稍微跟大家来读一下。Matthew 6马太福音的六章五到八节我稍微读一下，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究竟耶稣责备这些的假冒为善的人的时候从当中我们学到什么功课。耶稣对那些的人的教训，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面和十字路口来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们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吃看必然报答你们。你们的祷告不可以像外邦人那样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要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就知道了。那当然这个是讲到祷告的功课要学习怎么样来作为祷告。但是在这个在教导的里面，我们来留意耶稣的对那些法利赛人的责备是什么。他说当你做这个祷告的行动的时候，你做什么？你是站在十字路口，站在多人的面前 然后呢，哇，好神圣的在那里祷告。他说这个行为背后是什么？假冒伪善，这个动机不纯。清心的人就是说，当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背后没有一个动，没有一个其他的目的。我祷告的时候不是为了人家看到，原来哇，这个人的祷告真美啊，不是说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目的是要让人来欣赏我是那么好的一个人。所以连续人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连续别人，来去帮助别人，能够去站在别人的立场来去照顾还是给予帮助的时候，不能够带着任何其他的动机，要很单纯的就是为了帮他而帮他，不是要扬名，不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看我是个大善人。耶稣说清心的人才能够得见神。同样的另外一处就是耶稣论到禁食的时候，也是我就不读了，这段就第六章的16-18节，我就不读，一样的观念哈。说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面对我们的行为的时候，神是审查我们的动机过于我们做什么，乃是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当我做这个事情背后的目的是只是来表示某一个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就不是清心了。清心就是要让我们单单以一个回应神而产生出来的哪一个的行为而有的一个的行动。清心人得见神，怎么样见？圣经告诉我们，人能够见到神吗？圣经给我们看见许多的例子。当摩西，当神向摩西显现在荆棘丛中，向他显现的时候，摩西想跑过去来看究竟这一个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对他说，你不要过来啊，这个是神圣的啊，你不能够直接看着我，因为人用肉眼看见神就要死亡，因为神太神圣了，太 holy 了，我们说太光了，太亮了啊！我们人的肉身受不了，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肉身看见神。所以以利亚，神向他讲话的时候，他说你背过头来哈，你不要看我哈，等我过后我你才撑开眼哈。他不能够看见神。圣经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人没有办法能够用肉眼看见神。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句话怎么样理解呢？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什么意思？诗篇有一节的圣经非常好，诗篇24篇啊，不晓得有没有，可不可以弄到诗篇24篇 Psalm 24 啊，第3、第4两节 3 and 4， 诗篇24篇。第3、第4，如果不行没关系 ，OK， that's OK， 那我就读给大家听哈。诗篇24篇第3节哈，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这个就是清心的人。清心的人能够站在神的圣所的里面是什么意思？只有清心的人才能够在神的面前蒙神悦纳。得见神的面的意思是被神接纳的意思。如果一个 你去拜访一个很 you know 权威的一个人哈，一个总统，一个的 leader 哈，你去约了会，去约见他啊，他说不见你，你不配见他，他不给你见，他不见你，意思说你还不够格去见他。但是当你去到的时候，他说你可以见我了，意思是说你现在可以有资格配的来跟我建立这个关系了。所以得见神不是用肉眼看见神，乃是说清心的人能够被神所接纳，我们所做的是神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能在神的面前，神愿意接纳我们。当然了，还有另外更深远的一层的意思啊。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得见神的面，这个就是永恒带给我们的那个盼望。如果不是属于神的人，我们就没办法见到神的面。但是如果是属神的人，将来我们离开这个肉身，我们去到永恒，去到神里面，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得见神的面，意思是说我们已经被神接纳，是属于他的子民。所以得见神的面并不是真正肉眼看见，那是表示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被神接纳，被神肯定，可以跟他有这个关系的一个的建立在当中。清心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生活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我们常常有一些坏的念头，有一些人很自然的一些的表现，以为要透过我所做的来去彰显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的人。神看的不是我们做什么，神看的是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是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做什么，是我们是谁乃是神所看重的。再来看下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刚才很喜欢陈弟兄他们带着这一首和平之子这首诗歌哈，真的太好了，一首的诗歌啊，这个就是基督教里面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应该追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行为生活的态度的一首的表达的诗歌啊，使人和睦，和平之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这里称说当我们使人和睦的话，我们就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当然是儿女了啊。那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的要求呢，这个表达呢啊，当我们最近我们都在看这个的创世纪，对不对啊，创世纪到了差不多完了啊，下次就是50章了啊，最后一章了，我们结束了啊，整个的创世纪一章一章的读过来了，我们读完了啊。在读这个创世纪里面，我相信有参加的弟兄姐妹一定同意啊一件的事情啊，约瑟啊 ,Joseph, 啊，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的 model 哈，一个样式哈，让我们可以从他身上有很多学习的地方啊。越是跟雅各哈，就是一个好像非常大的一个的对比啊。雅各就是一个充满了各样问题的哈一个的人啊。昨天Louis 在查经的时候还讲，他说：“哎呀，雅各是比较接地气哈，我们更像可以从他中学习哈。”雅各 跟乐师是很不一样的。雅各就是一个反面的教材啊，乐师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啊。他创世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 message 在当中，是我们有时候忽略的。我们常常把那个焦点啊放在这个神的创造啊，放在这些的以色列的先祖哈、啊、他们的生平的里面。其实创世纪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从开始啊到了创世纪的结束的时候，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好的一个的图画摆在我们面前。就是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要传达的信息都是这个很重要的信息。什么信息呢？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是把一个混乱没有秩序不能够适合人居住生存的一个地方，变成是一个有秩序充满丰富的一个地方。但是当人亚当夏娃犯罪，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之后，就把整个的和好的美好的有规律的这个和谐的世界把它打破了，打乱了，成为一个进入一个 chaos， 一个的混乱的一个的局面，好像回到创造之先的那个的局面啊。罪就是破坏和平，破坏这个的人与人的关系的这样一个的主要的原因啊。当我们看见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的下一代立刻出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的行为，就是哥哥把弟弟杀了。这个杀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妒忌的缘故。所以本来是一个和睦的人与人之间是那么的亲密的一种的关系，但是罪进到世界的时候，就魔鬼撒旦从这个的人的内心的里面那个妒忌，那个的私欲挑起人的欲望，以致产生仇恨敌对仇杀的事情出现了。我们从亚当夏娃下来，整个的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从这个的混乱的局面里面一而再的出现这些的错误，这些的败坏的事情虽然神意不断的给人机会重新再来重新再来，但是人还是失败了在把一个美好的变成了一个充满了罪恶的一个世界。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说，末世来的时候世界会怎么样？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人的心冷淡，然后充满了仇恨，这个就是现今世界有的一个的样式。罪带到这个世界，就产生人与人之间这个仇恨就出来了。创世纪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这个的破坏，神一而再给人机会去重新再来的过程的里面，最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成这一个的和神的心意。所以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一个的人，从他身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然后整个的后面从12章一直到50章都是讲这个的先祖的一些的故事。但在这些故事的里面，如果大家留意的话，你就会发现里面要讲的是什么？冲突 conflict， 如何化解这个 conflict， 和好；仇恨如何化解变成和好啊？无论是从亚伯拉罕跟他的亲人以撒 啊，雅各啊，来到约瑟啊，都是在讲同一个的信息，如何让这个 conflict 这个冲突化作和好。所以当我们读到约瑟的故事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人，从小父亲所爱，但是因为太爱他的缘故害了他，因为他爱他的缘故，他的哥哥妒忌就把他卖掉，卖到去埃及做奴隶，从好像皇子般的生活变成一个奴隶这样的一种的生活啊，从好的变到最坏的一个的地方。结果我们知道经过好多好多好多的一个的磨练之后，他成为埃及的宰相。当时他因为能够为法老解梦，所以呢他被高举成为一个国家的宰相，也因为他这个缘故为埃及囤积了很多很多的粮食。后来饥荒出现的时候，所有其他的国家所有的人都要来去到埃及来寻找粮食，连出卖他的哥哥们都是从迦南去到埃及来去寻找这个出路。当时约瑟给这些哥哥们一些的教训，后来认了这些哥哥们。当时哥哥们非常的害怕，哎呀惨了，我过去是卖了这个弟弟，现在他是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啊，我们的命随时在他的手中，他要就是会拿去了，那怎么办？但是约瑟告诉他，不用怕，我不会害你们的啊。他们在想，还好我们的父亲还在，他可能念及我们父亲的情啊，不会杀我们。就是后来这个雅各都死了，他们的哥哥们就更惧怕了，怎么办？到了最后，创世纪的50章最后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是最精彩的一段的话，也是最重要的一段的话。约瑟对他的哥哥们，我从50章啊 ，Genesis 50哈，50章啊，我。本来只是20节，但是我想我前面几节我都读吧，从17节我读给大家听哈。16节吧哈，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之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他们的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些话，哎呀，约瑟听见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们的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越是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这是一幅怎么样的图画？这是一幅把 conflict 把冲突把矛盾把仇恨化解，他接纳他的哥哥们，越是太有理由去恨他们了，越是太有能力去杀他们了，越是绝对是可以用人性里面的哪一种报复的心，用尽各样残酷的东西苦待他们，可不可以？可以。但是越是怎么样做，他就需要把这个罪所带来的诅咒把它化解成为祝福。这个就是神呼召亚伯罕的目的，要让亚伯罕成为世界的祝福。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要成为世界的祝福，目的是什么？化解这个仇恨，化解罪所带来的那个 conflict， 人与人的仇恨，人与人的争斗，使人和睦的人 才配得称为神的儿子。意思是什么？神的本意就是这样一个的人。如果人只是里面充满了各样的仇恨，我要报，中国人有句话什么？君子报仇多少年不迟啊？10年不迟啊，若是不单止10年，多过10年了啊！哎呀，这个就是世界给我们看见的现状。我们看今天的世界，国与国之间多少的仇恨，多少的对敌，多少的坏的心思，绝对不是轻信。每一个动作的背后都有带着一个的动机在当中，这个不是神所喜悦，也不是神所接纳的。如果我们说什么是属于神的人呢？此人和睦，把仇恨化解成为爱的一个的关系，这个是属于神的儿女。相反，引起仇恨的是谁的孩子？是魔鬼。是魔鬼在这个世上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是要让人的内心里面充满了苦毒仇恨。君子报仇10年、20年、30年都要报。当我们存着这样一个的心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活得轻省？怎么可能活得开心，活得快乐？有福，这个福字有些翻译成 happy。 当我们带着苦毒的心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过得快乐呢？神的教训是什么？既然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为什么我不放下，把这个恩典也给那个不配得恩典的人？今天我在别的教会讲禧年，讲到禧年的时候，我提到一点，禧年是什么？49年之后，第50年就是以色列人的禧年。禧年就一切卖掉的田产的田产都要归回那个的主人啊，借的钱不用还啊，变卖了自己当奴隶的可以得到自由哈。当然呢，如果站在一个领受的那个身份来讲，好 happy 哦，我借了那么多的钱现在不用还了，我卖了那个地现在都是属于再回到我的名下了，多好的，多恩典，多快乐的事情。但是换一个角度，那个愿意赦免的那个人怎么办？那个买了这个地，然后已经在手中了，现在50年到了，要给出去，怎么办？开心吗？本来是你的，现在要给出去，你开心吗？不开心。为什么？因为你会看 This is mine， 是我的，是我的。当我们把所有东西看成是属于我的，要我给出去是很难的。当他得罪我，我不报仇，你呢就不是君子。他得罪我，我一定要回他，对不对？但是禧年就是要重新再来，禧年就是一个 renew， everything renew， 重新再开始，赦免让得罪你的蒙赦免。你说他不配，是这个正是一个的理由，因为他不配，所以你给他的才是恩典。如果他配得你赦免，你就不得不赦免嘛。但是他不配你赦免，但是你却赦免他，这个是你给他的恩典，因为你从神领受了恩典，所以你愿意把这个恩典也给他。 怜悯的人蒙怜悯，清心的人神所接纳的，使人和睦的人把仇恨、把苦毒、把罪所带来最大的破坏，把它转化成为爱的关系，这个都是被称为神的儿女儿子。弟兄姐妹，八福如果没有神的生命，人是不可能做到的。八福不是我们做什么，八福是要求我们先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先要成为属神的人，我们才能够行神所行，爱神所爱。不是用我们的人的意志努力去完成这些的东西，乃是我们谦卑在神面前，好像第一个的福一样，向神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不配，只能够靠着你才能够得到这些的生命，这些的行为。愿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圣灵的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改变我们生命的素质，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把神喜悦的行为活出来的一个的人。这个就是八福了。我们低头祷告。救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多少时候我们人以为我要努力去做好来得到你的喜悦，这样的想法完全不能够成功，因为我们人是何等的脆弱的一个人，我们不可能做好。但是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只是谦卑的来告诉我们的父神：神啊，我们是软弱的、无助的，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求你怜悯，求你来改变我们、洁净我们，圣灵来做改变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有了你属神的生命的素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你所喜悦的行为。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领受你的恩典，我们就用你所给我们的恩典是施予给别人，成为一个怜悯人的人，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个的行为不是出于一种怀念，一种自私的动机，让我们单纯的就是因为你的爱的缘故，我们以爱去回应，做你所喜悦的东西。也求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和平之子，在什么地方有仇恨，让我们成为一个化解仇恨的人，让主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别人的祝福，让主你自己的怜悯临到我们身上，让这个世界也看见我们的存在，以致因此而认识主你自己。我们恭敬的把今天我们所思想的、讨论的仰望在主你面前，求你保守你的话在我们心中，除去人无知的言语。我们恭敬的交托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